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来我们进行我们的主题的圣经方面的圣经主题学习。我们用了上两个星期呢用了两课的时间呢来讲到圣经的来源那希望呢就是通过那两堂课的学习呢大家明白了知道了圣经是怎么来的以及圣经的作者那这些作者以及呢圣经是怎么旧约是怎么形成的新约是怎么形成的等等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和合本圣经的诞生的过程我们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这种分析希望通过那两堂课的学习以后呢大家对圣经是来自这个神宝贵的话语的启示呢能够有个非常清晰的了解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我知我所信我知我所信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 OK 因为是这个圣经的话语呢是极为重要的那么今天这两堂课呢接下来两堂课我们也讲到圣经的可靠性因为圣经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使徒的这个圣经里面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就所谓的我们基督徒大家所有的大公教会的大家必须要一致统一的呢就是认为说圣经是可靠的因为如果圣经不可靠的我们信的东西呢就是不可靠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信都是来自于这本圣经的启示 OK 那圣经是不是可靠呢我们今天要分我们接下来要分两堂课来讲 OK我们都知道呢我这两堂课的我们主要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来谈一下这个圣经的可靠性。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被来自这个世界被魔鬼的谎言所攻击然后这个世界是这个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你会来自这个世界呢很多的对我们的信仰的攻击那他攻击你的信仰他第一个呢就是要攻击我们的圣经所以攻击对圣经的攻击是从自古到今都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一点都不新鲜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呢历史历代呢都有一些无神论者呢他也想方设法来攻击我们 OK 很多的谎言所以我们主要明白来自敌人的谎言是什么那我们应该如何装备基督徒应该如何装备自己去回答关于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争辩 OK 所以这两堂课呢都是要就是要装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OK 然后讲到圣经作者的可靠性其实这个呢这一课呢我就不多讲了其实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圣经的来源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了就讲的比较详细了但是我们这里呢还会进一步再讲一讲 OK然后来讲到圣经译本的精确性其实我们在圣经是如何形成的时候呢也讲到了但我们这里呢我们再补充一点然后圣经的外在证据然后圣经科学上的精确性圣经的考古学证据以及呢圣经预言的这种精确性那今天我们先来回答上面上面一半的部分的内容一半的内容 OK我们知道呢无神论者呢就像这个人一样在这个火车飞速的这个火车上的撒传单一样撒下了很多的攻击圣经的谎言看到无神论的谎言通常是怎么样说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做Thomas Paine Thomas Paine 呢托马斯潘呢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理论家那据说呢他其实是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的一个革命的一个理论他奠定了革命的理论就是认为美国要为美国要让美国独立而战这样子的他其实并不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但是呢他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很大但因为他比较早期那个时候是还是十八世纪左右的OK 然后他呢他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常识这是一本关于政治方面的小册子他提出了呢在这个小册子当中提出了北美呢要为独立而战的一个理论根据也就是独立的正当性我国家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呢有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就是来自他这本小册子里面但是这个人本身呢他其实是基督徒出身他自己也声称呢他是教会的教友但事实上呢他其实是不是一个他不信主的他不是不认识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曾经在他的很多言论里面呢他有极为反对基督教反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些言论表明呢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救主 他曾经的就是非常的大胆和无耻的呢，就攻击说，他说我们没有历史记录表明耶稣基督那个年代呢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哪怕是作为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的无知和狂妄，他认为呢耶稣根本就并没有存在过，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啊，这是他的一个非常这种狂妄的一种对基督徒的那种攻击，对基督教的攻击。那么还有这个人呢，大家可能都熟悉，就是罗素。罗素呢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也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啊，他也是所谓的这个理性至上的这种人物，就是只相信一切相信理性啊。那么他是非常臭名昭著的这种反基督教的了，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为何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他曾经在这里面呢，也是攻击说，从历史上来看呢，耶稣基督是否存在过都很值得怀疑，即使他存在过，我们对他也毫无所知。那这是他另外一个就是否认，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OK，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针对这两个谎言，我们来进行回答。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最近呢，你看前一段时间，就10多年前的，有冒出一大堆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书，比方说《达芬奇密码》呀，这些也是对基督教的全面的歪曲然后说呢，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说的就是好像是只是一个传说只是一个阴谋等等等等的。然后还有呢，后来又冒出了一大堆的最近所谓的失落的犹大福音啊，托马斯福音啊，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一些书籍，就是后来民间的，就是仿制出来的一些东西来混乱神的道的一些，是来自撒旦的一个诡计是撒旦的工作的。然后还有什么失落的耶稣之墓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好像让人觉得好像说啊，你这个基督徒所信的东西到底可不可靠啊？你们都是然后把我们的基督教的我们所圣经的内容呢，跟这些所谓的民间的这些很不可靠的这些二三流的这些书卷呢，混为一谈，这就是撒旦的这个诡计，OK，就是故意混乱你的道，让你呢无法相信，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证实，就说，我们就要来回答说，到底，这个圣经是不是可靠？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作者的可靠性，哈，圣经作者的可靠性 ，OK。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在写这些事实的时候，写圣经内容的时候，他到底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些事实？彼得后书，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圣经是如何形成的时候有讲到了，但是这里呢，我们来进行一些补充。OK，彼得后书呢，就是彼得使徒彼得呢，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告诉你们，并不是呢。他知道有人会攻击他的信，攻击我们的了，攻击他们的信见证的了，所以他就说，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住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使徒呢，使徒彼得呢，他在回忆这一，他是在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是回忆他当初，你还记得吗？耶稣带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好像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其好像也有记载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彼得、对约翰和对这个雅各，也就是三个核心门徒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冲击力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们终生难忘，终身难忘。所以彼得他在写的彼得后书里说，再一次回忆到这个场景，就是说他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就是亲眼的看到一个拿撒勒的这个平民耶稣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荣耀的这种样子，全身发光，是那种天上的那种形象。然后还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是这是圣父呢，跟向圣子呢做见证，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写新约的时候，一定注意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叫做什么呀？见证人， 就是他必须是亲眼见证过的。所有的这些使徒，他耶稣基督所亲自挑选的使徒，不但是说亲眼见证过他，而且呢必须是跟他在一起一同生活过，从他受洗之后，一直到他复活升天之后，这一段时间里都一直跟他待在一起的人啊，他才能够被他拆出去作为使徒，也就是他在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里面的，就是全部符合这个条件啊，必须是亲眼见证过的。OK， 那新约圣经作者的可靠性，我们再来谈一下哈。约翰福音里面说，约翰福音是约翰使徒约翰说，看见这事的人呢，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所以在这里头的一个见证，你必须要是亲眼见过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好，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说路加呢，他没有亲自见过耶稣啊，但是呢，路加呢，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希腊人啊，精通非常非常的这种有学问啊，他考察和采访了所有的见证过耶稣的人，包括耶稣的家人呐、耶稣的朋友、耶稣的使徒啊等等的啊，所以呢，他在他们那里面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写成了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然后他在这里说路加福音说提阿非罗大人了，有好些人的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这些事呢，我就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过了，就定义呢要按照次序写给您，使你知道呢所学知道的都是确实的啊。这个你看看，他这里一定是要开门见山就告诉你说，我这个字不是我自己随便写的，我是考察了，亲自的考察了所有的这些啊，从起初就看见过耶稣啊，就又传下来的这些人，从头到尾给你继续详细的考察过，访问了很多的人 ，OK， 让你知道了我所写的呢都是真实可靠的 ，OK。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他又说，从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所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么约翰一书也再次说，我们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在这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必须是亲眼的见证人，必须是见证人。所以你看在新约的作者里面，我看一下哈，我们来一一看一下来考察一下新约的作者马太啊，他是目击者，他是使徒，他跟耶稣基督呢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啊，从他被呼召到耶稣呢被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到耶稣升天，这个整个的过程他都见证过，亲眼在场。然后马可呢，他虽然没有不是耶稣的使徒，但是呢他对耶稣也是很熟悉，同时呢他也是彼得的同伴啊，他们认为呢，他们很多人认为说马可福音呢其实是就是彼得的福音，因为彼得他不是一个他并不精通希腊文，所以呢他又让马可来写，马可来记录，但是马可呢是常常跟彼得在一起的，所以当彼得说的时候呢，彼得说话的时候，马可就把它记录下来啊，就是马可福音。 OK，那路加呢，我们刚刚讲到他是一个希腊学者啊，他是一个采访了很多的目击证人，然后一呢从头到尾呢详细的记述下来啊。约翰他是一个就核心使徒，他是耶稣基督的身边的三个核心人物，耶稣呢是有十二个使徒，但是呢他其中有三个是跟他是核心圈子里面的，跟他更关系更近一些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啊。保罗也是个目击者，也是个使徒。保罗呢，除了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蒙召呼召啊，把他这个眼睛神向他开眼了，然后呢，开了他的眼睛，他认识了，听到了神的声音，啊，然后他就后来就信主了。除了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一个蒙召的这个奇异的经历以外呢，其实保罗他在旷野里呢，在阿拉伯的旷野里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3年的训练。啊，耶稣就是后来他才出去传道的，才从就开始他3次的布道之旅。这个呢，我们在以前在我们大家给大家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OK， 这是保罗的见证是非常重要、非常真实的。好，那希伯来书呢，其实是重复保罗的教义。 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啊，犹大呢也是耶稣的兄弟，所以他们都是亲眼见证过耶稣基督的。啊，OK，好，那好，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约的作者啊，这种可靠性以外，他并不是说乱七八糟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一本关于耶稣的见证，不是这样子的。你写耶稣的见证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而且你会发现说，耶稣，我们的圣经里面说关于耶稣的见证其实有四卷。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卷福音书呢？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需要四卷福音书啊？但是就是因为说，上帝要通过各个方面来说明他的说明耶稣基督的真实性，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拒绝单一见证的神，他必须是因为根据旧约的话，你要见证一件事情，你必须要2到3个见证人啊，所以呢，我们关于耶稣的见证呢是非常的丰富和充分的啊，就必须是有充分的这样的见证来证明的耶稣基督的存在的这种事实，OK。好，那现在还有人就说，他说你们的圣经里面都充满了矛盾的啊，你看看这个地方记录的跟那一卷书里面记录的又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他们很多一些攻击一些无神论者呀，或者是来自世界的攻击耶稣基督徒，攻击耶稣或者攻击基督徒呢，他们最常见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说，他说你们福音书上啊，各个福音书的作者他写的这个耶稣头上，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上的，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后面呢有个木牌，那上面的内容怎么不同啊？你知道吗？古代在古代呢，这个是在罗马时帝国时期呢，就是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面呢有个牌子，就是这个牌子上面就是他的罪行了。他是为什么罪而死的，就是要有一个牌子。所以轮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想不出有什么别的罪。你还记不记得比拉多他审问了很多次，审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来，但是你要必须要有一个罪，要有一个罪你才能够定死一个人。所以呢，后来犹太人就说，因为他声称是我们的王，他要造反啊，他诬陷的耶稣基督的，说是要造反呢，就是造尼禄就是造你这个凯撒大帝的皇，要造凯撒大帝的反呢，要推翻罗马帝国等等的。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就比拉多就用借用这样子的一个罪名给他加上去，就说犹太人的王，这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因为他声称他是犹太人的王，因为那个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是不可以自己做王的，你必须是要由罗马帝国来给你指派啊。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他的罪行，他这个上面是写述说着他的罪行。那这约翰福音的19章19节里面，他讲到了说，他这个是名牌上，这个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的耶稣。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的27章呢，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然后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23章28节写到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就说，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三卷福音书上面的内容都不一样啊，那你的圣经还可靠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一一来分析，大家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OK， 这块木板上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拉丁文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这种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用的语言。OK， 好啊 ，Jesus Nazareth， 那上面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哈。那么这几个字就是所有的内容了，全部的内容都在这上面了。OK， 那在当时新约的作者约翰马太跟路加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是摘取了部分这个牌子上的内容，不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第一个。OK， 约翰呢就把整个牌子上面部分的内容呢写下来了。OK， 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啊，这是上面这一块的，这是约翰写的。好，然后呢，马太呢，他就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嘛，也就是没有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就把拿撒路呢就省略掉了。那不是拿撒路，拿撒勒，把拿撒勒人的这个几个词呢去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犹太人的王耶稣这几个字。他就是挑他自己认为 看到的，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词啊，我就把它写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去有的时候呢，你是会选择性的记录的，你会选择性的聆听，选择性的记录。OK，你只会呢，你同样的两个人，你去观察一件事情，你就比方说，你就在街上观察一个事情，你同样的观察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就采访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那他所记录的内容也就有所侧重。所以对于马太来讲呢，他就会认为犹太人的王耶稣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说他要记录的内容。OK，好，那当路加在记录的时候呢，他就把什么东西呢？他就把就他就直接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把耶稣跟拿撒路呢都去掉了啊，他就直接记录这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作者他都把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关键的信息记录下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因为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唯一的罪名。啊，这是唯一的罪名。至于是不是他是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啊，是这个都是不是重要的，不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就说他被钉死的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他声称他是犹太人的王。OK，明白了吗？就是因为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侧重点不同，啊，他有选择性的呢，来把一虽然是同样的内容在里面，他会有选择性的记录一下来。OK。好，那见证人呢为他们报告的内容而舍备。你可以知道历世历代呢，如果你说你所做的见证是假的话，这是要去送命的呀。啊，你能够你能够，如果是你相信的是一个谎言的话，那你一说你一到就是一到威胁到你的性命的时候，因为他受极大的逼迫，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到处在抓捕这个基督徒。那在这里讲到的，这里那个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不是犹太人就是罗马人呢，会把基督徒呢全部集中在一个罗马巨大的斗兽场里面啊，让那个狮子呢就喂狮子，让狮子上去的吃他们啊，就把他们当做一个，然后旁边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观看啊，就观看基督徒被狮子咬，就是活活的被狮子咬死。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承不承认你做的是假的？啊，你如果你是假的话，你早就放弃了啊，因为这是要舍命的。你只有为真理，你才能够舍命。你能够为谎言舍命吗？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谁会去为谎言舍命呢？好，那我们还在讲到的是，见证人当中呢，也有一些非信徒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呢，都是当初在写这些见证人都是已经信主的哈，因为耶稣呢，不只是向信徒显现，他同时也向不信的人显现。比如说雅各啊，他当时好像并没有信主啊，就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雅各啊。那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最不信的人，就是大树的扫罗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时候他叫扫罗，不叫保罗啊。他们甚至记录了这个圣经的作者呢，甚至记录了让他们自己难堪的内容。啊，如果是假的话，你为什么要记录一些自己让自己难堪的内容呢？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明白耶稣的教导啊，常常被耶稣责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到彼得呢，他亲自的被耶稣责备啊，被怎么认为说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是不是啊？是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写彼得写到耶稣责备他啊。斥责他的时候，然后保罗呢也责备彼得呢在教义上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啊，他说他作假啊 ，OK， 然后呢，也有些人呢在见到耶稣复活以后呢，还怀疑是谁呀？比方说托马斯啊，托马这个人啊，然后呢门徒之间呢争论在天上的位置，谁会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使徒这个作者在这个圣经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记录了很多让他们自己都很难堪的一些内容 啊，如果你是甲的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高大上啊、高大全的这个英雄形象的话，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特点的话，其实是不应该记录这些这些瑕疵，这会破坏英雄的形象啊，对不对？但是不是？但我们圣经的作者呢，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如实的记录，他记录原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比方说，还记录有个人说，当在克西马尼园啊，当这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衣服都没穿就跑掉了。啊，就是一个人就逃窜掉了，所有的人呢就逃，就是作鸟兽散一下子。OK，这些都讲到了，这些都是非常难堪的一些，很破坏英雄形象的，很破坏使徒形象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啊。但是他们都如实记录。另外呢，他们也记录了别人对耶稣的一些难听的说法啊，比方说耶稣曾经，耶稣的父母呢，刚开始的时候，耶稣的兄弟和姊妹，他母亲都说他疯了，你还记不记得呀？啊，他在马可福音的3章21节，他说啊，他们都说你在说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是 out of your mind？你是不是癫狂了？啊，其实他们家里人都不明白耶稣在那里做什么啊。然后呢，他也有被法利赛人称为他是醉酒的，他是贪食的啊，是就是醉酒贪食的人啊。然后呢，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呢，说他是被别西卜，就是鬼王，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骂他啊这样子的。啊，他也被说成他是一个被疯掉了，也就是耶稣当初呢，耶稣当初在行这些神迹奇事，在进行这些教导的时候，很不被这个世界理解，很多人说他是疯子啊，很多人他是疯子，他很多人污蔑他，OK 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按照这个传统的，我们会说要美化一个人的话，是都不应该，都是不应该写进书里面去的，但是圣经是作者如实的写。OK， 啊，他们也记录了耶稣严苛的要求，比方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就心里已经他犯奸淫啦。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那祷告啊，这样的啊，这一类的教导呢，其实在当时呢是离经叛道的，是完全是不符合正统的。OK， 是完全不符合正统的，不符合那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教导的啊，是完全的离经叛道，但是他们会如实的写下来啊。好，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在所有的这些宗教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创始人呢，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呢啊，是像耶稣那样，耶稣是真正的，你找不出他的耶稣，找不出他的尸体。其他的宗教的这些创始人，他们的全部都死掉了啊，全部都死掉。但是呢，犹太人呢，找不出耶稣的尸体。OK， 马太福音的28章11到15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情呢都报告祭司长，祭司长呢和长老的聚集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跟兵丁。啊，你还记得耶稣升天以后呢？这个看他们虽然耶稣被埋葬了以后呢，他曾经派了很多的罗马士兵呢去守在那个坟墓里面，啊，然后呢，但是呢，当他耶稣升天的时候呢，当他复活了以后，没有升天了 ，sorry， 说错了啊，当他复活以后呢，这些兵丁们呢都看不住他啊，都看不住了。看不住他的时候呢，所以他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OK， 所以呢，他怎么办呢？回去没办法交差呀，啊，所以呢，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谎，啊，就说谎呢，说是犹太人呢，啊，说是耶稣的这个犹太人就说那是你就说那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啊，所以兵丁受了这个银钱，然后就照吩咐他们所行的去行，他所吩咐的去行，啊，所以就这么来的，说，是。说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搬走了，啊，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因为那个时候谁要是搬耶稣的尸体的话，谁就是要送命的，就要受十字架之刑的，就是会被抓起来的。OK， 啊，是会受死刑的，所以没有人敢去搬耶稣的尸体的。另外呢，他们也记录了妇女的见证啊，因为这一点呢也是圣经里的比较独特的地方。我很多人说，他说你的圣经为什么圣经里面充满了好像有点歧视妇女啊，旧约里面好像很歧视妇女。其实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这些宗教里面，圣经啊，就是基督教是对妇女是就是最 看重的，就是最提升妇女的这种地位的，就是开始提升妇女地位是从耶稣这里开始，从基督教这里开始的。为什么呢？在所有的犹太的拉比里面，没有人会接受女的，没有女的是这个门徒的，全部都必须要是男的。但是呢，耶稣呢，他会带一些女的门徒，有很多妇女跟随着他，跟他一起学习，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大玛利亚呀，包括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他经常有一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3年的一个传道生涯当中，有很多的妇女在跟随他学习。那么妇女也是他们记录，也就是见证空坟墓的最早的一批人。当耶稣复活以后呢，最早见证空坟墓的其实是一些妇女。啊，但是你要知道，在第1世纪的时候呢，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她们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法庭上不采纳妇女的见证，认为她们的见证不可靠，不被重视，啊，所以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要说自己是真实的，但是你要用妇女来做见证的话，那岂不是弄巧成拙？那岂不是说你对你自己只会有损无益了？啊，所以呢，如果他们试图制造一个谎言的话，记录妇女是耶稣复活的第一见证呢，只会对他们的名声造成损害，而不会造成好处，不会让他们的见证呢更有说服力。但是呢，这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说，这只能够说明什么呢？福音书这样记载，唯一的理由呢，就是事实本来就是如此，就是妇女第一次最先发现耶稣复活了。好，著名世界上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呢，从来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过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异议。OK，因为当时呢，有超过30位历史学家呢证实，被有30位曾经被历史上证实过的人物呢，有被提及了。有很多个好几个事记录的这个事件当中的人物呢，都是位高权重的，比方说比拉多、盖亚法、菲斯都、菲利士，这都是当时一个位高权重的政治军事领袖。那么他们呢，都是都是历史上都是有据可查的啊，不是杜撰的人物。啊，新约的作者写下的有关比拉多呀、盖亚法呀、菲斯都啊、菲利士啊和希腊王室和希律王室等人的这些事情呢，如果当时是谎言的话，他们是完全没有可能被放过的，因为当时在这些新约圣经的这些书信流传出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些人物都当时还在世。如果他们这个书信里面记录的内容，就福音书里面记录的内容都是不对的话，就是跟事实相出入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会放过你的。所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保罗在第3次布道之旅的时候，写了一封书信给希腊半岛南部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到呢，他说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说有很多当时的见证人都还活着，都还存在，啊 ，OK， 你看到他说，当时的很多人当中行了神迹，且证明目击。见证的是事实，所以他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保罗在写这卷哥林多后书是在公元55年左右啊。那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呢是在公元30年，也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呢啊，到保罗的这个书信写成的，就是中间只差了20多年的时间。那么当初保罗当中所见证的这些所说到的这些人物里面呢，有很当时也就是说当初见证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的这些人呢，还有很多人都还在啊，在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很多人都还在世。如果这些保罗所说的不是真实的话，那这些人是会提出来，会一定会被会曝光他的，会说你说的是假的，对不对？那保罗在这个书信这里说明，就只能够说保罗的书信说他就是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啊，因为呢，有很多人都认可这件事情，他们都同意这，他们都目击见证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且他们都还在世。Okay? 所以当时这么多的见证人若还活着，使徒的叙述若不真实的话，是很容易被否定的。Okay? 就这么着。那么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从此有了改变， 就是世界呢再也不是，自从耶稣基督诞生以后，复活升天以后，整个世界基督教被传到这个世界各个地方以后，整个就天翻地覆的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世界就开始全然的改变。 OK 啊，将整个世界呢就是来了个底朝天儿啊，是有数百万的成千上万人，像今天的话多少个亿，几十个亿人啊，抛弃了他们长期怀抱的神圣的信仰，实践接受了这个新的信仰，哪怕呢面对逼迫和死亡，他们也不否认他们的见证啊。动物的献祭呢被基督完美的献祭所代替了啊，安息日呢被主日敬拜代替了啊，以前的割礼被现在的敬礼和圣餐代替了，整个这个信仰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信仰啊，是一个全新的信仰，来自一个真实的信仰。 OK 啊，那么耶稣这个连这个世界的这个日历，不但是在这个属灵上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变化啊，耶稣基督的诞生给世界的各个方面方方面面都带来巨大的变化啊，日历也围绕着耶稣的生死来制定，公元前跟公元后啊，公元前是耶稣诞生之前，公元后是耶稣诞生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任何一个人物有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力能够跟耶稣相比。 OK 啊，那译本的圣经译本的精确性啊，这个呢啊，我们都已经，我们前面已经在讲到的时候呢，在讲圣经的这个怎么来的时候都已经说到了哈。圣经比其他的同时期的诸如约瑟夫啊、塔西佗呀、啊，或者荷马的《以利亚特》更可靠吗？也就是这些书呢，就是当时跟圣经是差不多形成的，形成时期的时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我们有多少这些上面这些文学巨著的这样的这抄本呢啊，然后呢从原始抄本到我们的副本中间隔了多少年啊，所谓的副本呢就是抄的抄本哈。好，圣经与其他的古著作比较怎么样，到底有什么不同。 OK 好，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圣经的抄本的数量有多少。 OK 希腊文新约手稿呢有就5686本啊，早期的拉丁圣经有10000份副本啊，有9300份呢是古拉丁、斯拉夫、阿拉伯、盎格鲁撒克逊以及其他语言的抄本啊。新约的部分手稿早期抄本总数有24970份啊，就是已经非常充分的有非常多的这种抄本了，这是圣经了，我们讲的是圣经。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极为被世界被这个世界定为就是巨著名著的这些抄本啊，就是被别人普遍接纳的这些书，看看他们有多少份抄本，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比较。好，看看上面是作者、书籍、年数跟抄本哈，你看到凯撒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就是凯撒大帝，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曾经呢写过一本书叫做《高卢战争》。那从他写成这本书到拥有到这本书的这个抄本出现呢，就是中间隔了到他的第一份抄本的诞生中间隔了100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呢很多的他的抄本都已经不见了。OK。好，柏拉图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对不对？他的哲学他所写的，他是一个哲学家嘛，他当然，然后他的这个从他写作之后，从他的就是柏拉图的这种存在，就是他的生存主页啊，然后到他的这个书籍诞生，就是我们现在拥有他的这个最早的一份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的这种抄本呢，中间是有隔了1300年。塔西佗，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塔西佗呢是罗马的一个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编年史》啊。从塔西佗的这个生存祖月啊，就生存他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时间，到他第一份到他第一份抄本跟他的《编年史》的抄本中间隔了1000年。啊，普林尼《自然史》是750年，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他中间是有1300多年啊。希罗多德。历史也是1300多年，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间也隔了500年，但是呢，我们新约从新约的这个写作写成到新约的我们新约的作者书信的写成到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抄本，中间是只隔了大概200多年时间。 OK，相对来讲，也就是说，你要衡量一卷书它可不可靠呢？最好的就是说，你的抄本离他这个人的，离他的作者中间的相隔的年月到底是多少？年数越长是越不可靠，年数越短是越可靠的，这是来衡量一个这卷书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子的这种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标准了哈。那个抄本的数量来讲的话呢，你看前面这些书呢都是最多的就是20本啊，但是呢我们新约呢，最多的是那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呢它有643份啊，当时，但是呢，新约的这卷书呢，确实有5686个抄本，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这些历史上其他这些著名的这些著作、著名的人物，所谓的著名古书的这些作者的这种著作的总和。OK，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原著的这个写作的年代和现存最早的抄本之间的时间间隔，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越短就越好啊，但是呢，在所有的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些著作里面，只有新约的这个间隔呢是小到可以忽略的啊，所以呢，最后一个，就如果你怀疑圣经啊是不是从写作之后就流传下来呢？还是中间已经隔了很多年，然后再重新被别人是后面被后由由后人来杜撰的呢？那这种可能性呢，就是已经完全被怀对完全被排除了。这种怀疑呢，就是已经完全被排除了。新约书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就是一定，就是在所有的著作里面，它是最可以得到确认的。Okay？ 这是圣经考古学家说到的一句话。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最早的这个新约的蒲草抄本，那个当时呢都是没有印刷，是完全是靠手抄啊。在这个是最早写成的，最早我们拥有的手上最早的一个抄本，也就是公元250年，公元250年的一个抄本，它包含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古抄本的。OK， 好，后面呢我们将来讲到这个希腊抄本，希腊抄本呢是在公元340年啊，包含了一半的旧约和所有除了少数经节以外的所有的新约啊。就是这样子，长成这个样子的，当时是手抄的，已经相当抄的相当厉害了，已经抄得很好，然后梵蒂冈抄本包含了整个圣经啊，它是公元325年到350年间，也是已经是相当接近的了 ，OK， 相当接近当时作者的写作日期、写作的年月。那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抄本中间有没有抄着抄着就抄的失传了呢，就是抄着走样了呢，或者抄着抄着就抄的不对了呢让我们看一下，在所发现的这个25000本的新约手抄本之间呢非常接近，也就是事实上他们的接近的这种接近程度是97%到98%这样的这个97%98%的新约呢都是相似的。那么只有一两三个点呢，就是拼词的变体或者增加了那一个等等的，丝毫不影响教义，就是因为在这个手抄这个圣经的时候，它的一个严格非常的严格要求。OK， 我们前面刚刚讲到了说，我们中国人会往往认为呢是原著是最宝贵的，哪怕残缺不全也是很宝贵，对不对？但犹太人呢，他们的注意点呢就是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一定要完整无缺，因为神的话你不能够掉掉一块。你虽然是原著是很就是原抄本越好像是越古老越好，但是越古老的东西你没办法，没有那种保存技术，所以有的时候都缺一块，这里缺一块，那里缺一块，所以呢那你就会影响整个神话语的完整性。所以呢犹太人的注意点是集中在这个完整无缺，因为这样才能够明白无误的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的手抄本呢比旧抄本呢更加可贵，因为他们是完整的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经过长久使用而残缺的这个旧的手抄本呢就不断的被新的手抄本呢所代替，那些残缺的手抄本呢就被废弃了。那每个犹太的会堂里面都有一个大木柜，它就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的。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就说这个 抄本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被就是说被改变或者说是被走样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们讲到说这个，接下来的后面的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就会讲到圣经从其他方面，比方说它的外在证据它在科学上的精确性以及它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以及它从圣经的预言这一块来证明圣经的可靠，好吗？那现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上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经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因为这个圣经的圣言就是来自于你，因为呢，这就是你的真理了，真理是可以让我们成圣的这样的真理，真理，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真理，谢谢你主，你拣选了一批宝贵的，被拣选的犹太这个宝贵的民族来保存写作，保存。来保存您的话语，也拣选了基督徒历史历代兴起很多神的仆人来忠实无误的来保存您的话语让这个话语呢翻译您的话语编辑就是著述，然后著述、编辑、保存、流传您的话语。到今天我们手上拥有一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几千年时间的检验，依然是非常。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一部话语，谢谢你爱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每天热爱您的话语因为这是生命的粮。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